我是樊东瀛，
我是叶博弈。
两岸关系最新发展，锁定海峡论坛。美军用运输机飞越台湾领空，解放军苏凯30战机逼近台湾防空识别区，钓鱼岛更名，挑动中日台敏感神经。美中金融战开打，香港成为战场，台湾是否有可能取代香港成为国际金融中心？曾经掀起寒流的高雄市长韩国瑜被人民用选票罢免，国民党再次陷入危机，是否将走回坚决反共的路线？欢迎收看6月14号的海峡论坛。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海峡论坛，我是樊东宁。美国海军的一架军用运输机飞越台湾领空，并一度传出申请紧急降落。这架美军的军用运输机是从日本冲绳那霸的基地起飞之后，飞进台湾基隆的上空，最后从台南外海离开。由于这是一条非常罕见的航线，因此引起了相当大的关注。虽然台湾国防部最后证实这架美军的军用运输机并没有降落在台湾的任何一个机场，但解放军则是随即派出了多架次的苏凯30战机逼近台湾西南的防空识别区。美中军机较劲，台海情势再度升高。而在另一方面，日本提案要将尖阁诸岛，也就是钓鱼岛的行政区更名，也挑动中日台的敏感神经。台湾总统蔡英文表示，钓鱼台是中华民国的领土，他呼吁各方要秉持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原则，和平的来解决钓鱼岛的主权问题。那么疫情之下，台海还有东北亚的情势诡谲多变，是否有可能引爆区域热点呢？我们今天非常高兴的为您邀请到的是台师大政治学研究所的教授范世平教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分享他的观察和分析。范教授，欢迎您。
东宁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好的，首先想请教你的是，这个美军的军用运输机飞越台湾领空，这是非常罕见的。另外苏凯30也逼近台湾的防空识别区，你怎么看这个美中军机在台海较劲，以及美军最近也部署了更多的航母到这个印太地区呢？您的看法？
对，这一次的这个 C40 它是一个运输机，它是从日本的琉球 Okinawa 然后直接进入到基隆，进入到台湾的这个领土上空啊，然后台湾的民航局进行导航，然后一直到将近到台南这个地方再出海啊。那这个等于是比较特殊，是过去美国的军机它大部分都是从台湾海峡中线来飞越，基本上不会进入到台湾的陆地的上空。那这次是非常特别的，它直接到了台湾陆地上空，等于是沿着台湾几个大城市的空域来飞行，那这个当然是更接近台湾了，所以这个当然跟在海峡中线的状况是不一样的。同时在同样的时间附近，当然有中共的这个战斗机在旁边巡弋哦。那当然这个战斗机的巡弋我认为有几个因素主要我觉得第一个当然是针对美国的这一艘 C40 这个运输机它要做一个反制。那第二个我认为可能跟6月6号的台湾的罢韩是有关的，韩国瑜被罢免掉了以这个将近94万票的高票罢免。那我们知道这个韩国瑜一直以来是中共所相当欣赏的政治人物，那他被罢免等于说他的政治生命已经趋于结束，所以特别是这个韩国瑜在去年曾经到香港跟澳门都进入到中联办，成为第一个进入到中联办而且公开接受采访的台湾政治人物，可见中共对他的青睐。另外他还到了这个中国大陆去，到了厦门，也到了深圳，也获得高规格的接待。所以这次呢，我觉得中共的军机在台湾附近这个飞行有两层意义。第一个是针对美国的军机，一个当然就针对台湾的 罢韩的这件事情。
嗯，的确是我们看到这个解放军军机在这个进行所谓的这个绕台的行动，最近以来好像是越来越频繁，而且架次也有所增加。另外一方，美军这边呢也有一些罕见行动，刚才我们也特别提到，这是飞越这个台湾的这个上空，而且有申请要降落，这也是比较特别的一个部分。尤其加上美军的这个航母，现在好像这个动作也是频频。你怎么看这个美中两军好像在台海问题上，或在台海周边的这个空域跟海域来进行一个所谓的较劲呢？
这次中共的这个比较特殊是它这个苏凯三十战机啊、哦，就是它是多等于说它多架次飞行，等于它在测试台湾的深空拦截能力。过去大概都是一次大概是一个机队啊，例如说有轰六啦，好、啊，然后半飞的这个电侦机啦，然后可能还有两架的战斗机，它是一个编队，一个编队比较好掌控，因为它进来我们大概很远雷达都掌握掉。他这次有一点就是我一次来很多架次不同地方进来，那我们就可能会比较从不同的基地要升空进行拦截。他事实上在试探我们的这个我们的这个空军他的应变能力。但是我觉得这件事情也凸显了一件事情，就是中国大陆在对台湾的问题上，他的这个飞机只能够在我们的防空识别区的外围在那边飞来飞去，当然是一种骚扰行为。可是美国的飞机是可以直接进入到台湾的这个土地的上空，你说美国可以直接飞进台湾的这个岛屿的上空，而中国大陆它只能够在这个防空识别区外围。说如果从政治角度来看，比如说美国在台湾有 AIT， 它可以直接影响台湾的政治，直接跟台湾的政治人物互动，而中共在台湾并没有派出单位所以它只能够在外面透过其他的方式来影响。所以那个影响当然相对来讲是比较间接的，所以我觉得这也凸显中共在对台工作上的一个无奈当然，所以我们也很多人说，为什么这次他在这个香港要有什么国安法，他就是要告诉美国，台湾你 AIT 可以直接进入，你的飞机可以直接飞入台湾的土地的上空，那我不行，那怎么办呢？那我只能在香港问题上例如说在香港设立国安单位，然后通过国安法来对美国的领事馆下马威或者我可以在香港我禁止美国的军舰进行造访。就是说台湾跟香港现在互相成为中美两个国家在这个互相较劲的地方，有政治上的较劲也有军事的较劲。所以我们看到为什么美国的军舰最近到香港访问都被拒绝，那他也在做这方面的一种表态。
嗯，好的。另外除了这个台海受到大家关注之外呢，现在这个日本方面打算要提案把这个所谓的钓鱼岛，日本称尖阁列岛的这个行政区的名字更名也引起了这个两岸还有这个国际的关注。那我们看到台湾朝野方面也都对此做出了回应，不晓得范教授您怎么观察这个事件，还有跟上一次2012年的这个钓鱼岛国有化的争议比较，是不是现在包括中国方面、台湾方面跟香港方面的反应可能都跟当时不太一样了呢？
基本上这次是由当地的地方政府所发动的那并不是日本东京的这个所谓的内阁或者是外务省所发布的，所以它基本上是一个地方政府的动作。那我认为日本这个东京这方面也算是比较低调，他不想让这个事情有太大的波澜那我认为中国也还算目前是保持低调，并没有想把它扩大成为一个政治事件。因为我们知道今年本来习近平要访日，那后来因为这个武汉肺炎的疫情没办法这个成型。那现在中美关系处在一个尖锐对立不管是这个科技战、经济战甚至我们也看到了这两天美国的航母这个罗斯福号还有这个两艘航母都雷根号，两艘航母呢在经过武汉肺炎之前的疫情等于说暂时无法执行任务之后呢，又重新回到了这个南海这个附近。那当然他当然建制就是中共的这个南海诸岛，加上美军最近也不断的在南海这个中共的岛屿岛礁附近进行飞行，所以我觉得在中美关系有这么大的一个对立情况之下，中国是希望能够改善日本的关系那他总不好腹背受敌，所以我觉得现在中日之间都不想把这事闹大，所以中日之间都非常克制。那台湾的话当然呢，因为台湾的话我想蔡英文上台他一向是讲要跟日本友好因为这是一个地方政府的作为，所以 台湾政府也不愿意把这个事情拉高声势。那当然我们看到昨天有一些团体去日本在台交流协会抗议，可是竟然举的是 五星红旗、啊
嗯、台湾的保钓团体，
对，就是表示这个保钓呢它实际上跟这个统派团体走得很近，也很难引发一般民众的关注，所以这个新闻在台湾我觉得关注的并不多啊，并不多。那当然很多人说会不会跟2012年当时候的这个钓鱼台国有化相比啊，当时钓鱼台国有化是也是由这个这个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岛本来是一个私人岛屿，所以他想要募款啊来购买啊，但后来日本政府呢直接透过国家的资金啊花了这个20亿日元来向这个岛主啊立原弘行向他购买啊，那当然这个事情引发了当时中国大陆非常大的一个反日游行，甚至引发了暴力的事件啊，甚至砸毁日本的车辆等等。而当时那个情况，因为也是2012年，当时是马英九这个连任。那马英九他以过去也是以保钓运动啊，在大学时代非常积极参与，那他的博士论文也是这个研究这个钓鱼台问题，所以他就非常的热衷。民间我认为其实没有那么热衷，但是马英九很热衷。那像那个时候呢，香港跟中国大陆的关系还算不错啊，也没有什么这个雨伞革命、反送中，所以那个时候2012年的时候呢，变成是台湾、香港跟中国三方面共同这个一起去这个钓鱼台去抗议，还组了船队去啊。那那个情况跟现在就不同了，因为现在的中国跟香港关系很恶劣啊，那另外两岸关系也很恶劣，就变成就是说商过去那个2012年三方合作的态势了。目前已经不存在，不复存在了。那整个主客观环境也不同了啊，所以我觉得是很难同日而语。
嗯，刚才范教授你也特别提到了这个事实上在这个疫情爆发之后啊，这个美中双方在不管是台海或是南中国海的这个角力跟较劲都在升高，但现在好像这个焦点又转回到这个东北亚、东亚区域哦，包括我们刚刚提到这个日本方面的一个新的状况，而且我们也注意到这个朝鲜半岛现在也有一些很多的新的情势出来，包括之前金正恩的这个健康状况传出很多传闻，那么现在最新的一个情况是朝鲜的这个官方的通讯社朝中社也传出说这个朝鲜要切断所有跟韩国的这个官方联系，并且将韩国视为敌对的关系。你怎么看朝鲜半岛最近的一连串发展是不是也有这个紧张情势升高的一个趋势呢？那教授
我觉得当然第一个因素是因为在这个金正恩跟川普跟习近平见完面之后呢、彼此的关系并没有最进一步的改善特别是美国跟朝鲜的关系，就后来就新加坡见完面之后就没有后续了那加上这个武汉肺炎的疫情呢，双方的关系也就暂时搁置了，就没有再进一步了。那中朝之间也是这个也出行一个冷冻的状态。那北韩还算北韩是一个相当早就关闭了中朝边境，现在还没有开放所以我认为北韩的经济状况呢，现在可能是面临到很大的挑战。那北韩到底现在的感染情况如何，外界不得而知。那金正恩更是长期神隐除了之前出现过一次之后又再次神隐，所以我觉得北韩的情势目前如何不知道外界这个雾里看花。那他这个时候为什么要断绝跟南韩的关系这个我也觉得蛮奇怪的，因为南韩也没有做什么动作所以是不是因为他内部的权力不稳所以必须要制造一个对外的一个强硬。那我们也看到最近那个在中共人大政协两会之前，那这个忽然在这个这个中国北部海域进行一个大规模的军事演习在这个中国，那这个演习据说有2个多月大概要到七月八月左右。那这个演习我个人认为除了是让人大政协两会顺利召开之外，当然我觉得主要着眼的还在北韩问题。那因为中共大概对北韩还是掌握的比较资讯比较多，他们大概也看到了北韩在这个武汉肺炎情况之下，他的这个经济、他的民生可能面临到很大的挑战。那对于政局来讲，也会产生相当大的影响。特别是金正恩他的健康状况，他一直神隐，那到底北韩现在的政治情势是怎么样？可能中共也是很担心的。
提到了这个政协两会，事实上我们也注意到，我们拉回到这个台海的问题来看，在两会上，北京又重提了这个15年前的所谓反分裂法，再加上跟这个港版国安法的台港情势的这个联动，很多人都认为说，可能北京对香港出重手完了之后，下一步可能就要对台湾来动手，甚至认为说这个北京接下来武统台湾的可能性升高，甚至有台湾的专家称呢，这个台海战争可能这个爆发的时间也会在3个月到3年之内，这样等等的说法啊，您怎么看这方面的发展呢，范教授？
的确，5月28号香港版的这个国安法通过，隔天中共就在全国人大召开了一个大型的反分裂法15周年的会议啊。那这个会议当然很特别，是由这个全国人大的委员长栗战书亲自主持，还包含这个中共的这个解放军的总参谋长李作成也参加了，这是比较少见的。那李作成在这个会议里面也谈到了，就不排除武力统一啊。那我们知道，中共把港澳问题一向是港澳台问题是当做一盘棋啊来看啊，所以从它的这个组织上来讲，中共这个中央有这个对台工作领导小组，也有港澳工作协调小组啊。那在国务院的层级，它也有这个国务院台湾办公室啊，国台办，那也有所谓的港澳办啊，港澳工作办公室，所以它是一个就是港澳台，特别是香港跟台湾，它是等同来看的啊，我就把它放在一起，特别是，从这个雨伞革命呢，还有这个去年的反送中运动呢，台湾跟香港之间的彼此的联系，特别是社会上的联系，啊，还有民间之间的联系是有增无减啊，特别这个什么今日香港，明日台湾，就台湾跟香港基本上是唇亡齿寒的关系，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这个5月28号召开的这个香港国安法的通过，5月29号又召开的这个反分裂法15周年，因为反分裂法，其实到中共很少去在15周年这个时候纪念，大概都是20啊、30啊，而且我们看到，在10周年的时候，它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庆祝。那为什么这个15周年，它是个单数啊，它不是双数，也不是整数，为什么这个时候要纪念？当然起了疑窦，特别是这个李作成他的参与的。那我个人认为，短期之内中共不会对台动武，但是他现在就是在做一个试探。我觉得这很像那个德国纳粹时期，希特勒崛起之后，他开始并吞奥地利啊，并吞这个苏台德，并吞捷克啊，那就看国际当时的反应。国际当时没有反应之后，他就更进一步啊，并吞的这个，例如说像法国。所以我觉得是当时这个国际的姑息主义，那让这个希特勒不断的向外扩张。那我觉得习近平现在也在学习希特勒，就是我把香港的这个设了这个国安法啊，然后我把国安这个在香港设立国安部门，那看国际的反应啊。那欧洲的反应相对是消极的，因为欧洲第一个他现在这个自己的防疫的问题都还没搞定啊，再可以说是无暇他顾了。那对于这个香港问题，你看欧洲它基本上是没有太多表态，只有美国表态。那这个对习近平来讲的话，等于是一个鼓舞啦，就是说你们香港问题你们都没有表态，那接下来就台湾问题了啊。所以我认为它是目前国际上也有一股姑息主义存在，所以我觉得这点来讲是它在测试水温，
好
啊，
的，
测
那
试
我。
国际的反应。
是我们的确综合今天讨论来看啊，这个在疫情爆发之后，北京好像的确是对外出重拳的这个动作越来越明显，包括对香港、对台湾，刚才你都谈到了，那大家也很关心这个南中国海是不是它的作为也会加强。那甚至我们今天谈到很多是聚焦在所谓东北亚地区，包括日本跟朝鲜半岛的这个情势。您认为接下来东北亚地区的这个区域热点是不是也有可能在疫情下被引爆？那么台湾又应该用什么样的战略来因应跟自处呢？范教授，最后请教您。
我想东北亚现在相对来讲，我认为是稳定了啦。
嗯哼。
除了这个北韩的问题，但我觉得因为他也不太，他现在可能希望引发国际对他的关注啊，所以他可能会射射导弹啊什么。但我也不觉得他这个时候会发动什么战争，那我就觉得不至于。那南海问题来讲的话，我觉得现在美国开始准备要重新进驻这个菲律宾的苏比克湾，另外就是这个越南的金兰湾啊，这两个地方过去也曾经是美军基地，后来越南这个共产政权这个成立之后就交给苏联来使用，现在又重新回到了美国的怀抱。那我们知道，在这个冷战时期， 有三个港口是美军非常重要的，一个就是苏比克湾，一个就是金兰湾，还有一个就是台湾的高雄港啊。所以我们也看到，就是说最近为什么很多人说，国际媒体说这个韩国瑜的被罢免是亲中啊，是亲中势力的政治人物遭到罢免。其实我一直认为这次罢免案跟亲中与否比较没关，因为他跟这个议题比较没关啊，主要还是韩国瑜去选的总统，这个比较也直接。但是为什么国际都认为是亲中？因为的确，就是说，我觉得在这个高雄港，它的位置是很特别啊。
嗯哼。
那其实AIT 在过去去年到现在，频频造访高雄港，那都是跳过高雄市政府啊，因为高雄市政府他知道他是比较亲中的，所以他避开了啊。韩国瑜比较亲中，那高雄港务局呢是直接归交通部管，那中央目前是蔡英文执政，所以那我们也看到了去年有这个美国的军事的研究船停泊到高雄港。所以未来来讲，高雄港、金兰湾跟苏比克会不会重新的这个铁三角重新建立？特别是韩国瑜啊，他是比较亲中的政治人物下台以后，那高雄市政府是不是能够提供美国更多的援助？我觉得这是值得关注的啊。特别是我们看到这个七月这个16号汉光30号军事演习要在台中开始举行啊，那主要也是针对联合反登陆作战，蔡英文总统也会亲自参与。那另外就是我们看到我们新的这个双座的教练机这个也即将问世已经研发成功了也即将要公开展示那个雄鹰战机那还有就是美国协助台湾的这个潜艇国造也在紧锣密鼓的进行所以我觉得台湾目前当然就是怎么样强化自我国防国防自主，然后跟美国进行更多的军事合作，采购美国的先进武器。那我觉得这个当然是当务之急。
好的，我们今天非常感谢台师大政治学研究所的范世平教授接受美国之音的专访，给我们这么深入的分析，感谢范教授。
好，谢谢。
我是倪清，您正在收看 VOA 卫视。
在历经了肺炎疫情之后，美中之间的角力已经从原本的贸易战进一步升级到所谓的金融战，而香港作为中国的金融门户也势必将成为一个关键的战场。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批评汇丰银行表态支持港版国安法是向北京叩头，而在美国面临被封杀的中概股也纷纷回流香港二次上市。美中金融大战开打，双方手中还有哪些武器？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是否会大受冲击？而台湾又是否有机会取代香港成为亚洲的金融中心呢？好的，那我们今天很高兴的为您邀请到的是香港知名的时事评论员，曾经在香港、上海汇丰银行以及多家国际金融机构任职管理阶层的潘东凯先生，来跟我们进行分析。潘先生，欢迎您。
潘小姐你好，观众们好。
好的，请教您，这个汇丰和渣打银行是表态支持港版国安法，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发表声明批评汇丰的这种做法是向北京卑躬屈膝，等于是沦为了中国对抗英国的一个政治杠杆，还说美国会跟盟友站在一起来对抗这种霸凌性的胁迫。那么过去我们谈了很多美中之间正在脱钩，你怎么看这一次蓬佩奥在声明中是呼吁连其他国家的企业也不要在经济上过分的依赖北京，而且不要向北京叩头呢？
好像汇丰银行其实他们他们的总裁那个朱家琪的跟那个英国的首相Boris Johnson 都讲了就是说其实中共对他的威胁是很明显的，他就是说如果你不做饭的你要我们答应你的要求跟你合作的话，你就要跟那个政府说，他要接受华为在那个 5G 里面的，在英国的平台里面的参与。所以我看这个好像简直是一种黑帮的行为。我们有两点来说，第一就是说从英国的国家利益来说，要不要接受华为？这个国家应该有他自己的处理的方法跟他的定案，对不对？如果你说要一个企业别人的绑架，然后就答应他的要求，这个是违反英国的国家利益。第二，这个行为刚才讲过，这种黑帮的做法，我看这个自由市场在西方的自由世界里面，我们不习惯这一套，所以 就好像美国副总统以前讲过的一句话，中共这个政权呢，他不会平等的待你，他不是骑在你头上，就是给你压在下面，他不会平等的跟你平等的互利，这个东西我们不可以接受，接受以后后患无穷，对不对？一看这个例子，其实以后汇丰就变成他的奴隶，也不会得到什么的真正的商业的公平的利益，对英国来说是也是损害了国家的利益，所以这个我看英国的政府要小心处理，要捍卫自己国家的利益，坚决不要退让。
中国外交部的发言人华春莹是反批庞佩欧的这个声明，说这样子好像美国认为了这个是不是世界上只有两种人，一个就是听美国的话来攻击中国，那么如果不是这样子的话，就一定是受到了中国的胁迫。他还呼吁美方不要在香港问题上来这个跟北京煽风点火。你怎么看中方的回应呢？
其实华春莹女士啊，她讲的话我们别的人很少要同意的，因为她讲的很多时候没有什么道理，但这次他讲的不错，因为现在这个世界的大事就是有两个非常大的经济的体系，一个是中共，一个是美国。现在的这个不会否认的现状就是中共跟美国在一个对立敌对的状态，这个对立敌对的状态，你做敌善者，你不站在这边就站在那边，你不可以站在中间，所以其实对这个低善者，对别的国家来讲，他们要做一个选择，就是你究竟要站在美国那边或者是中国那边。长远来说，其实中共的不稳定的因素很大，而且中共的那个威胁很大，所以你站在他那边的话，其实对任何的国家都没有意义。我看在那个自由的世界里面其实也没办法选择，你放弃了中共的合作，你当然有一些损失，但最后西方的系统里面的经济体系大部分人都没无奈的要站在美国那。
黎智英先生也在他的推特上说，现在外资银行好像只剩下两条路可以走，不是离开香港转战新加坡，就是到上海去设立这个合资企业。他还形容这个中国运行经济的方式，就是好像是你不向中共下跪就只好走路。您同意黎智英先生的说法吗？
其实黎智英这个讲法就跟华春莹那个差不多，对不对？但是我问题是，如果你真的为了保护你现在目前的利益，你真的向中共下跪，下跪以后你觉得你的利益还存在吗？对不对？这个因为你以前都是平起平坐，但是一旦你失去了中共所谓的底气，你向他下跪，跟着你还要跑去上海跟他合作，其实你后来的利益都会没有的，所以我看也是无路可走，一定要跟他隔离，你不隔离的话你逃不出生命。
再回到这个美中两国之间的角力，在经历了这一场肺炎的疫情之后，好像是从原本的贸易战、科技战一路蔓延到了现在这个被认为说是更严重的这个金融战，那么就要谈到香港了。香港作为中国一个金融的门户，势必会成为这个美中金融战的一个关键的战场。您在金融业服务这么多年，你怎么评估香港可能受到的影响呢？
我看香港本身作为一个金融中心受到影响非常非常大，甚至也许是一到不起的。因为其实以前呢，我刚才你提过，我开始在银行做事，第一店就是汇丰银行。那个时候是80年代，上世纪的80年代。那个时候香港不是中共的一部分，是英国的殖民地，所以你就可以在那个体制以外服务那个体制。那个时候香港做一个国际金融中心呢，你可以服务中共，因为你在它的外面。但现在你在他的里面，然后呢，他也不干扰你，就是投主权移交投十几年呢，还是有一个一国两制的存在，对不对？就这样子的话，好像还可以维持以前英国管理的时候那种中立的特殊的地位。 但现在他不要管这个了，他要变成他的主权里面的全面治权的一部分。那这样子的话，根据这个定义，你的国际重银经营国际金融中心的那个地位就不存在了。所以就是你要服务中共里面的经济系统，你也需要在新加坡那边才可以做，香港都没办法得到这个目的。所以我觉得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就将会永远逝去。
那么您除了在这个香港的汇丰银行曾经任职之外，我知道你也在台湾的金融机构任职，您说这个香港的金融中心的地位将永远逝去之后，您认为台湾或台北有机会取代香港成为新的国际金融中心吗？
但是我们在地缘的政治跟经济的那个运作来说的话，除了中国大陆还有别的亚洲国家，别的亚洲的市场，对不对？如果说美国要在那个东亚跟东南亚要做一个立足点，那个立足点如果选择在台北的话，它其实它跟香港的作用是可以，就是可以代替香港的作用。因为台湾据我自己的经验呢，台湾的教育水平很高，英语能力不错，而且它科技很发达，而且它的营运成本比香港还要低。所以如果说在香港的以前都是把银行的分行分，现在香港你可以服务东南亚，服务南韩跟日本，对不对？那如果你说台北代替香港的话，是实际可行的。但我觉得要进取一步，就是现在中华民国台湾跟美国的关系，那个外交的关系还没有全面恢复。我看我们不要受那个跟中共的那三个共报去捆绑，要灵活起来，全面建立跟中华民国的外交关系的话，那台北的那个金融中心的地位就更加可以提升一点。
好的，潘先生，我们再回到这个美中的金融战来继续向您请教。因为很多人认为现在美国已经对这个美中金融战开出了第一枪，也就是美国参议院通过了这个所谓外国公司控股的这个责任法案哦，这个好像会导致中概股在美国下市的危机重重。我们也陆续看到像阿里巴巴、网易还有京东等这些都回归到港股来做二次上市，甚至开出红盘。你怎么看这样的一个现象呢？
头一天交易日开出红盘就没有大不了。问题是香港的投资者、香港的机构投资者跟上海的机构投资者跟在美国的机构投资者应该不是同一班人。如果说他们要受制于美国那种制度、美国的会计、美国的那个公报的那种规范的话，在香港，如果香港跟上海越来越靠近的话，那些在美国买卖股票的institutional investors 那些机构投资者就没办法在香港买一些同样的中概股。所以我看长远来说，香港那个市场就跟上海差不多了，就变成我们广东人说的那种糖水滚糖鱼，糖水滚糖鱼，就是你回炉取暖，你这个都是里面自己好看，但是其实起不到那个在海外在国际极致的作用。
另外我们要谈到这个北京现在在香港强推这个所谓的港版国安法之后呢，也看到了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发表了一篇非常重要的演说，宣示他将取消香港的优惠待遇，并且是要这个国会也有一个新的法案叫做香港自治法案，要来制裁中共的官员还有中共官员往来的这些中资银行哦。你怎么看这个美中打响了这个金融战第一枪之后，双方还有哪些武器可用呢？
我看这个其实你看具体的武器美国还有很多，但是我的看法不是从这一点来看，我就是说如果这个世界上只有两个经济的体系，一个叫中共，一个叫美国，他们互动呢，紧密的合作呢，已经有几十年的历史，在从80年代改革开放开始到现在这几十年里面，究竟是美国在中共那边取得的利益多，还是在中共在美国那边取得利益多？我们觉得 就应该是中共取得的利益多一点。如果从现在开始一到两断的话，美国当然有一些损失，但是中共的损失要大。所以我看呢，其实要果断，美国最重要的真的要果断，不要回头，就是说你把它隔断了以后就不要重新建立任何的关系。首先你要付出一点代价，但长远来说对美国的损失不会很大。因为如果现在特朗普政府他们讲法是对的话，就是说在这个知识产权啊，在不公平的贸易啊，在很多方方面面呢、其实中共在美国取得非常大的利益。如果你把这个完全脱钩以后，美国就不会再付这些损失，所以最后你算起来还是美国赢的。
好的，最后想要请教潘先生的是，我们知道这个香港反送中运动已经届满一周年了，那么现在在美中金融战的情况之下，香港成为一个关键的战场，而且是在失去国际金融中心，可能失去国际金融中心地位的情况之下，未来港人要如何在争取自由和民主的道路上继续的走下去呢？您的看法？
我看刚才已经讲过了，你如果现在那个政治状态已经改变，那个整个政治生态已经改变，香港其实没办法像以前一样发挥它的国际金融中心的那种作用。但是香港的人还要活下去的，你那个黄色经济圈啊，还有别的东西都可以活，因为香港其实内部有700多万人，对不对？它的经济活力还是很大的。问题是我们争取这个民主自由这个长远的目标的话，现在不是一天就可以达到这个目的，一定要有两个条件，其中一个出现。第一，就是如果那个政权已经不存在，当然比较容易了。这个也不是说天方夜谭，因为你看苏联现在都不存在，对不对？没有一个政权是永远一万年不倒的。第二，就是这个政权它对外的关系要改变，如果受到压力以后，一到两段以后，然后它的经济下行，它没办法抵受这个压力的话，他会软化，他软化的时候，也许他重新要利用香港做一个窗口，这样子的话，香港又重新得到一点活力，那个时候我们再看怎么做了。因为其实，现在这一天也可以不太迟，跟中共北京的领导人说，其实我们有1984年的那个中英联合声明，还有那个1990年的基本法，还有很多中共以前的官员对香港做过的承诺，你如果现在答应我们的五大诉求跟实现香港的普选，其实所有的东西都可以重新来过。但是这个也许是中共的最后机会了，如果他不争取的话，他其实他的经济下行应该谁都救不了他。
好的，我们今天非常感谢香港知名的时事评论员，也是国际金融问题的专家潘东凯先生接受美国之音的专访，感谢潘先生。
谢谢。
我们的承诺不会改变，更不会走回对抗的老路，
绝不允许任何人把任何一块中国领土从中国分裂出去。
按关系要处理也会牵动国际，
不管是国民啊共产，把中华民族放到第一位的时候，
如果这个国家是真正值得你爱，他不会强求你去有中国梦还是台湾梦呢？
他现在没有更多的精力再来跟台湾进行更强的对抗，
挑衅中国大陆，让中国大陆来跟台湾开战吗？
川普当选总统应该像蔡英文为总统吗？当然，
台湾要推独立就死了，
主要是民主和专制两种价值对抗。
我是樊东明，
我是叶博弈。
美国之音海峡论坛。曾经在台湾政坛掀起一股寒流的高雄市长韩国瑜，被人民用选票给罢免了，成为了台湾政治史上第一位被罢免的直辖市长。韩国瑜的大起大落对台湾的民主意味着什么？背后是否有所谓的中国因素？而陷入危机的国民党在回应罢韩的英文声明当中特别提到了反共二字，未来是否会调整其两岸政策，走回坚定反共的路线呢？好的，那么我们今天很高兴的为您邀请到的是国民党的副秘书长 黄奎博教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黄教授，欢迎您。
主持人你好。
好的，我们看到高雄市长韩国瑜这次以93万的高票被高雄市民给罢免了。那么中共官媒中央电视台以跌落神坛来形容这个韩国瑜现象，也看到对岸的网友说这次的罢免案让他们体会到台湾的民主。你怎么看过去这一年半来韩国瑜历经了这个选市长选总统到现在被罢免，他这次的罢免究竟对台湾的民主政治意味着什么呢？黄教授。
韩市长他从一开始的89万票大胜民进党的候选人陈其迈，到前几天以90出头万票的票数被罢免，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这就代表民主里面人民最大。也就是说，不管结果对我们是好或是不好，只要多数的人民，或者是按照制度来讲，只要是足够数量的人民觉得你好或是你不好，那你就可以上神坛，你也可以跌下神坛。那这个是在一些专制或是集权的地方是不可能发生的。所以呢，虽然说我们讲民主有很多的缺点，但是呢，或许我们目前也找不到一个比现在多数国家在实行的民主来讲呢更好的一个制度。所以我觉得这一次这个高雄市长的罢免案啊，也给台湾很大的一个教训，也就是说，政治人物他必须要实时的掌握民意的脉动，而且呢，政治人物他必须要能够在市政的施政之外，还可以有一些跟人民的这些承诺的维持。不然的话呢，其实我觉得人民他很容易因为一两个因素开始不喜欢这个候选人。那因为有这个罢免的制度呢，所以会让台湾的候选人他会以后会更小心的来处理跟民意的这些互动啊，还有观察民意。那我觉得虽然说罢免会有一些这个大家的争议啊，譬如说怎么好像刚上来就会有这些罢免的投票，那会不会造成政治上的纷扰？但是我觉得往好处想的话呢，它也可以让政治人物尽量的往中间移动，而不会走极端。
另外，我们回顾这个韩国瑜市长，他当时选市长的时候，曾经喊出这个“豁出去，人进来，发大财”的口号，试图打开两岸的这个经贸来发展高雄，赢得人民很多的期待。当时，那么后来随着他进香港的中联办，还有跟林郑月娥特首握手的画面出来，好像逐渐的被贴上所谓亲共的标签。加上这一次这个罢韩投票日前，这个北京强推港版的国安法，中共官媒也帮他宣传说他的政绩不错，好像都帮他帮了倒忙。你怎么分析这整个韩国瑜现象背后所透露出来中国方面的因素呢？黄教授，
我觉得这个韩市长他在市长自己的选举之前啊，其实他的立场就已经很清楚了，他不会同意两岸现在的统一，然后呢，他也不会同意由中共来统一台湾，但是呢，他支持一国两。他支持九二共识，这个九二共识呢，并不是中共讲的一国两制，而是说这个九二共识是我们在台湾这边坚持的一个中国，当然就是要指中华民国。那他的这样的一个说法，其实并没有影响他在2018年的当选。当然我们也看到了，自从民进党的宣传机器开始动得非常厉害之后，他到香港的中联办，然后跟林郑月娥握手等等，逐渐的被描绘成好像是一个亲中卖台的政治人物。可是我们必须讲，陈菊在2013年的时候也曾经到了大陆，然后拜会当时的国台办的主任张志军，两人还共进晚餐。那包括赖清德、谢长廷等等民进党高层政治人物，其实去大陆不敢说络绎不绝，但是也是偶尔就会看到一次。像这样子双重标准，只会监督国民党跟大陆交流，而放任民进党跟大陆交流发生的任何的事情，我觉得这样子双重标准呢、并不是一个民主健康的心态。那另外我们也可以看到，就是中国大陆跟这个台湾的影响确实是很大，特别是当中国大陆对外的形象被一些国家或是媒体所诟病的时候呢，国民党它的维持对于中国大陆这种和平和缓、互利繁荣的政策，可能会受到台湾内部的挑战，因为很多人在台湾可能就会觉得说，你怎么会跟这样的一个政权还要打交道呢？那所以国民党他因为这样，所以对于这个中国大陆的交往，往往就会受到中国大陆自己本身对外投射形象的影响，而有所增分或减分。
嗯， 另外，黄教授很令大家震惊的是，就在这个韩国瑜市长被罢免案确定之后呢，这个高雄市的议长许坤元，坠楼身亡。那么，像这样的一个罢免案引发这样的憾事，在这个台湾的政坛是不是还会引发一些后续的效应？这几天啊，你认为是不是这个事情会导致台湾蓝绿政治的对立再进一步的激化？黄教授。
台湾大部分的人民对于高雄许坤元议长的不幸过世，其实表现出了一定的哀悼还有自治，但是我们也很遗憾的看到了一些绿营的政治人物，包括台北市的民进党的市议员，据说可能会变成民进党的中常委，还有包括桃园市的这个市议员，他们其实纷纷的在网络上表现了一些非常不敬的这些词语，来嘲讽这一次高雄市议长轻生的事件。所以我觉得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韩国瑜市长他被罢免了，其实在他的坚定支持者里面已经有一股不满的怨气了，再加上绿营从中在高雄市议长轻生的这个事件上面又做出了一些挑拨，所以我觉得现在呢，台湾虽然说不是山雨欲来风满楼，但是呢，我觉得至少在我们国民党这边，我们尽量在安抚蓝营支持者的情绪，因为我们觉得民主可以有很多的竞争，民主可以有很多激烈的观点的交锋，但是民主呢，应该要用和平解决所有的问题，而且民主应该要有人性，不可以在这样的严肃的事件还在消费往生的高雄市的议长。所以我们希望说，不管是国民党这边或者民进党那边，都可以让自己的支持者冷静下来，因为和平其实应该是民主很重要的一个价值，而且是别人可以倾羡的一种行为表征。
另外呢，这次的罢韩案也被人认为说是国民党很大的一次危机，要来进行一个检讨。其实我们回顾当时这个国民党会征召才刚选上市长的韩国瑜去选总统啊，令到现在好像出现了当时大家预测的所谓国民党面临三输的一个局面啊。你怎么看这个？现在当然国民党选出了一个新的主席，正在力求转型，那么应该如何反省过去犯的错误？那么接下来国民党又要何去何从呢？
这个问题其实有点吊诡啊，因为其实选举的决策到底是好还是坏，其实就是看结果。可是我们也看到了，其实韩市长他当时要决定参选总统之前，他的民调其实非常的高，甚至大家都知道，如果他参选总统，他可能会暂时离开高雄市长的位置，但他的民调还是很高，我印象中可能最高的都有到四成多一点。反而当时蔡英文的民调有些低到还不到两成，然后甚至呢，当时民调显示，如果韩国瑜出来的话，连柯文哲要参加这个总统选举，柯文哲都没有办法撂倒韩国瑜。所以在当时的决策，或许是一个相对对的决策，但是很可惜，整个事态的发展到后面，韩国瑜选输了总统，到现在被罢免，结果变成一个刚主持人您讲那个三输的状态啊。但是我只能讲说，如果在当时以民调的数字来看，而且台湾的民调总有一些比较科学化、比较接近事实的民调，当时的民调来讲，做那样的决策，并不是完全的很荒谬，并不是完全的荒谬，而且它其实有很足够的合理性。但是我国民党也要检讨，就是说高雄市民给了我们机会，但是呢，我们没有好好把握住，以至于从总统大选，然后一直到这次高雄市长的罢免。其实国民党看到了高雄市民对于国民党在高雄部分施政还有部分政策的不满，我们也看到高雄市长韩国瑜他在回到他的岗位之后，跟他市府团队其实一直很努力，但是我想过去的这些印象已经造成了，所以呢，我们其实在党内都会深深的在检讨，怎么样可以更接地气，怎么样可以更了解高雄人民的需求，而且我们更关切的是韩市长他的团队其实提出了很好的一些高雄市政的规划，希望可以让高雄升级再发展，不要再又老又穷。那现在呢，换了人，我觉得国民党，不管未来在市长补选选赢选输，我们都会努力的执行韩国瑜市长他想要推动的市政方向。
好的，刚刚黄秘书长您特别提到说，当时您回顾选这个征召韩国瑜选总统可能不是这么荒谬的决定，但我们后来看到这个票数开出来差这么多，事实上除了您刚刚说的接替器之外呢，可能也考虑到这中间期间这个外部形势整个的变化，这就是为什么接下来我可能要请教您这方面的问题，就是外部尤其是这个中国问题这边的变化，尤其这个反送中出现，其实也对整个台湾的政治造成这个影响了。那么这次我们在罢韩之后看到了国民党发出一个英文的声明，当中特别有所谓反共这样的字眼，但是呢被一些人质疑说为什么在中文的罢韩声明当中却没有提到反共这两个字呢？那么您身为国民党的副秘书长，就这一点来跟我们进行说明一下。
好，谢谢给我这个机会说明啊。首先我要先跟各位观众和听众讲，就是说台湾有一些媒体啊，他天生的职责就是在监督反对党而不是监督执政党，所以国民党常常被一些媒体拿放大镜来检视。像刚才主持人讲的那两份声明，其实他们两份是不同的声明，只是在国民党因为我们的网页的设计，现在英文网站现在基本上是目前正在整修，准备要重新上架，所以他们把这个中文跟英文放在一起。其实各位如果去做个比对的话，这两份的文件它从它的 title 开始就已经不一样了，所以更不用讲说我们内容本来就会不一样啊，这是我第一个我想澄清的地方。那第二个就是说，在这个英文的说明里面呢，因为当时我们针对的是这个外籍的媒体为主，因为我们发的是新闻稿的形式，所以我们特别在这个江主席在韩国瑜市长罢免的这个案子通过之后，江主席的说话，然后再加上了一些国民党本来既有的立场，因为我们觉得有些外籍记者啊，他们已经就没有跟国民党联络了，我们需要把国民党立场再强调一遍，所以呢我们才会提到了在国民党他本来就是反对共产主义的。有些人会觉得奇怪，国民党怎么会反对共产主义，其实各位可以去看国民党的党章，里面清清楚楚地写着是反对共产主义。可是我也必须要强调的是说，反对共产主义不是说要跟中国大陆完全硬碰硬，而是说我们反对的是共产主义那种比较不顾人性，而且呢是相对比较集权的一个制度。我们希望两岸的华人或者两岸的中国人都可以回到自由民主的制度来生活来发展。所以国民党其实他一直反对的是共产主义，但是他我们要讲反共反共产主义，但不会反中国，更不会反中国大陆的人民。国民党其实他一直有这样的一个想法，所以大家看到这个所谓的反共或是反对共产主义这个字，有些人会觉得很惊讶，但其实我只能讲反对共产主义不会让国民党放弃他要跟中国大陆继续对等尊严交流的这样的一个政策的主张。
那么黄秘书长刚才有提到说，其实国民党在这个总统大选还有这次罢免案当中接连失利，其实除了这个接地气倾听台湾内部的民意之外，也要考虑到外部的因素。你怎么看这个现在国民党一直被贴上所谓亲共的标签，可能是这个选举接连失利一个主要的原因，怎么去撕掉这个亲共的标签，未来的国民党的对中政策路线要如何进行调整呢？黄教授。
好，我先谈一谈国民党这个所谓亲中的标签啊。这个亲中的标签其实绝对是他的反对的敌人送给他的，因为国民党如果真的亲中的话，我们也不会看到包括从李登辉开始，从马英九开始，国民党怎么会又执政呢？那另外我们可以看到，如果国民党亲中的话，那我们现在可以考虑就把 ECFA 就两岸交这个经贸经济合作架构协定，我们就直接就废掉就好了嘛。那我们两边的三通我们也可以不要了嘛。可是我们看到民进党执政之后他也在做，所以我曾经看到有人质疑说国民党就是亲中的，国民党从这个连战时代或者当党主席时代就开始跟共产党友善合作。我很想问他们，那请问一下，民进党现在都执政了，请问两岸的这些交流，两岸的这些不管飞机的往来人员的往来是不是还是有，是不是还是有，包括 ECFA 的处理。所以其实那个亲中真的是一个政治标签，但是我也必须讲，这个政治标签被贴上来之后，国民党的论述能力其实在这几年是相对的薄弱的，而且不是反应的那么快速。所以这个标签贴上来之后，国民党第一次没有把它撕掉，第二次第三次，各位知道在政治上很多事情可能说多了人家就会觉得是真的了，所以国民党现在一直贴这个亲中的标签。但是呢，我想跟各位强调一下，国民党绝对不会因为所谓的要亲近中华人民共和国 而出卖了台湾的这些利益啊，还有出卖台湾人民的权益。因为我们现在主要是在台澎金马地区，我们当然是以台澎金马的人民的福祉为第一优先，所以两岸和平、两岸繁荣，然后在尊严对等的情况之下进行进一步的交流，大家可以求同存异，找到未来可以和平共存的方式。我觉得这是国民党念兹在兹，而且是他最近两岸论述，我相信是不会放掉的一个主轴。
您刚刚说这个国民党的这个亲共标签是被贴上，但是如果从这个数据来看的话，因为最近美国一个知名的民调研究机构皮尤研究中心，它是用做民调，第一次做台湾的民调，用数据的方式去显示，在台湾民众当中支持国民党的对于中国的好感度是比较多的，那也比较支持跟中国发展关系的。还用这样的一个交叉比对来说，这个国民党的这个立场是比较亲中的。我们知道，其实国民党一直被大家讨论说究竟是亲中还是亲美。当然，新任的国民党主席也说这个国民党是亲美。那你怎么看这一份民调？它所反映出来台湾民意好像是明显的亲美反中。如果像你刚才说的，国民党要接地气的话，是不是也要调整路线，变成所谓的亲美反共？回到过去早期国民党那种坚决和中共切割然后反共的一个立场的，黄秘书长。
国民党啊，他其实最近这我只能说，最近从马总统的时代开始啊，其实国民党政策一直都是亲美友日和路，那我们跟中国大陆要求的是和平，而不是要并入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辖下，那这是第一点我想讲的啊。那至于刚才您讲的那些民调，还有其实最近还有一些类似的民调，确实台湾的人民他对于美国的态度是有好感的，因为他看到了美国包括他的一些政府的高官，还有美国的国会通过了一些法案，希望美国政府可以支持台湾。台湾人民当然感觉到好像美国政府是比较挺台湾的。那更不用讲说相对的，中国大陆因为两岸关系的不睦，对台湾其实加紧了他的这个压力。我们也看到了，就是民进党当然他反正眼睛一闭他不管嘛，反正他觉得中国大陆目前也不会武力犯台嘛，所以他就把两岸关系的僵局就放在那边也不处理，他也不提出一个积极解决的方法，反正他就让僵局继续下去了。那台湾人民看了这样的一个状态，再加上您刚刚讲的香港的反送中，还有像习近平他在去年的1月2号的这个告台湾同胞书40周年的一些讲话，确实提到了一些对两岸关系比较没有正面帮助的话语，所以呢，现在在台湾这边呢，这个对中国大陆的好感度很明显的降低了。回到国民党这边，国民党当然要接地气，但是我们也知道，民众的看法其实是常常变来变去的，所以马英九靠了九二共识可以当选总统，韩国瑜也可以靠着喊了几个九二共识，不会损害他当选高雄市长的这个机会。但是呢，也因为现在九二共识，国民党好像突然变成一个反美亲中的政党，所以我只能讲说，国民党要坚持他相信的价值，坚持他相信的原则。他相信的价值当然就是自由民主，他相信的他的原则呢，当然就是两岸应该要求同存异，和平共存，找到两岸未来可以解决问题的一个方法。那国民党要把这个大声的讲出来，而且就是包括我们刚刚前面讲的，必须要能够把他这个亲中的标签透过强有力的论述还有文宣慢慢的把它洗清楚。因为国民党对台湾这个地区是有责任的，我们当然也可以眼睛一闭让两岸关系变得更坏，但是我常讲说，国民党其实背了一个要维系两岸关系和平的十字架，因为如果国民党不这样讲，那台湾整个陷入一个理盲的状态，以为说民进党的大陆政策就是对台湾好，就是对台湾有利，未来可以这样走下去的话，我觉得两岸关系只会陷入到一个更危险的状态。所以国民党确实有它的难处，但是我们确实要在理解民众的心理的同时呢，我们要把正确的观念带出来，我们要坚持我们相信的价值跟原则。那我们相信当整个大环境风向变的时候，民众应该会知道国民党的政策至少在目前还有可见的未来来讲，对台湾应该是更好的。
好的，我们今天非常感谢国民党的副秘书长黄奎博教授接受美国之音的专访。黄教授感谢您。
谢谢你，主持人。
观众朋友，由于新冠疫情，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暂停现场直播节目，但是我们的录播访谈节目每天继续以全新形式在网络和社交媒体推出。如果您希望就新闻时事发表评论，或者就我们的讨论话题提出建议，请您拨打时事大家谈的电话留言信箱，我们的主持人会在讨论中引用您的观点或者问题。如果希望留言，中国大陆观众请拨00-852-3001-7560，台湾的观众请您拨打00-852-3001-7560，香港的观众请您拨打3001-7560。